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星期二的节目，也是呢十二月份最后一个礼拜，也就是说嘉妍要在这呢跟大家迎接2025年的结束了，因为明天就是31号最后一天，也是大除夕。通常来到了一年的尾声，我们人生都会感触良多的。对于我们这些中年的朋友来说呢，你会觉得一年为什么会过得那么快？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呢？长大以后觉得一年的时间特别短暂，这个跟我们小时候呢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感受啊。大家可能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年龄越大，一年在整个年龄中所占的比例越小的缘故。其实嘉妍也不太懂了，可是这个说法原来是来自于一位呢生于1859年的一位法国的心理学家皮埃尔让内，他呢就根据直觉而非基础实验提出来的。后来呢也有很多的心理学家跟科学家就去验证他这样的一个提出。当我们很难再体验到新鲜事物，或者不再关注日常细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感觉到时间变短了。举个例子呢，就是一个成年人跟一个孩子如果一起度过同样长的时间，孩子他感觉到的时间是更长的，成人感觉到的确实会更短，因为成人往往在重复以往相类似的经历，可是孩子却是不断的在体验新的事物，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心理时钟啊，大家呢原来是不一样的。那么收听节目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了。今天星期二，我们除了有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也会有情绪学堂，来听听我跟宋山老师今天会跟你们说的是什么题目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尚姊妹。
啊，你好，黄老师。
嗯，你好，尚姊妹，我们继续的跟你跟进一下孩子的事情，对吗？
嗯，是吗？总是这样麻烦你。原来的话，我就想刚前两天刚打过电话嘛，要过段时间。后来想，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各种的搅扰啊，和工作的事情和照顾孩子都是同时进行的。嗯、
对呀、啊、对呀、啊。
我说就是今天跟你打的。
嗯，没有打扰。
那我有几个问题，
很感谢你哈。嗯
嗯嗯嗯。
好，你说你有什么问题？
请教你几个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是说这样的工作学习都需要努力，如果这种努力不是为了荣耀神的话，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我也不知道这种想法对不对，符合神的这个旨意。
的确，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做什么事情的这个原因，我们的希望做的好，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呢讨神喜悦啊，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你清楚自己的这个第一，你的价值，上帝创造你是 你是美好的创造，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生在这个世上，你本身就已经是有意义的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期许是更高一个层次。但是最基本的一点你必须要先认同，就是上帝创造你呢是有一个目的的。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们觉得我只是生儿育女，只是一个传宗接代，是一个行动，它背后没有意义，就不会了解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第一个最基本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被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这个是在诗篇137篇当中你可以看，对吗？
啊，
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我们在母腹当中神已经父辈我，我们的头发有几条他都数算了。这个诗人的一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创造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对吗？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啊，所以最基本上姊妹你必须要相信这个。然后呢，当我们知道了自己本身的价值以后，我活在世上，我不是只有每一天吃饭吸空气就好了嘛？我们还需要怎么样啊？每一天作息我们都需要工作，我们必须要去跟人接触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层次，就是你今天做的每一件事，讲的每一句话背后驱动你的动力是什么，就是要讨神喜悦。对，我们就是要需要去见证主，我们就是要让人知道我们有信仰的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环境之中嘛，我可能看的也是有点片面嘛，就是说很多的孩子很卷，你知不知道，都卷出了心理啊什么问题那种啊。我说我觉得这样的话不是为了荣耀神，那么拼的话或者是那么卷都把孩子卷出问题的话，这有必要吗？这是另外一方面。我想是不是我自己的孩子很平庸啊，为自己孩子平庸找借口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刚才问你的问题，就是那么孩子那么卷的话啊，就是为了考一个好学校，为了以后多赚点钱呢，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意义不是特别大。
当然呢姊妹你的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世上，我们跟没信主的人，我们的分别在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你刚刚说了一个内卷啊，这个是整个社会这个大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影响，的确会有的，的确是。但是我们今天是用什么样的价值来生活，如果我是一个悲观的人，那么我就会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驱动我去生活了。好像你刚刚说的，那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读书，因为我读了也没用，那我为什么要努力？可是呢我如果今天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那你会用什么价值来帮助你的孩子看这个世界呢？
是，我觉得孩子学习就是为了荣耀神而学习，而不是说为了名次啊，
对呀，
或者是为了怎样。是，就是希望神在里面带领他。接下来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有时候想刚才问的问题，想不是自己孩子太平庸了给孩子找借口，因为我家孩子成绩就是很平常吧。然后有的人说，就是有的弟兄姊妹说，但是他们也是好心嘛，就说啊，如果要是学习不好以后可以上神学然后当牧师什么的啊，我听了就是特别的火就挺大的啊，我就挺不理解的，因为要把好的东西献给神，你的孩子学习一般的话你献给神了，那学习好就不给神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对的。
完全认同你的想法，完全不建议大家都误会了，谁说上神学的都是读不了书的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人我们有这个感动要去读神学，不是因为我们 在这个世上的成绩不好啊，你完全错了。我们身边有很多读神学的都很优秀的，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
对呀、啊。其实哈、啊嗯，读神学什么人都有。我告诉你，有一些是赚了很多钱。嗯，然后他人生里面上帝感动他，要他在中年的时候把自己的生意都放弃，然后他要奉献给主来使用、嗯、所以他一个老板，他放下自己的世上的东西，他就去读神学，为了就是要认识主，为了就是要去余生服侍主、嗯、有一些读神学的，他们是从小上帝就呼召他，好像撒母耳、
嗯、
小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说，我要拣选你，你要分别为圣，跟随我做我要你做的。他们知道，他们就跟随了，所以他们都很优秀的。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个他们这些观念是错误的，我告诉你，
可能是安慰我吧，可能我知道是错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安慰，可是我希望他们要认清楚哈。今天选择读神学的每一个人、嗯、他背后的原因都有他自己的选择，可是不能少的就是一个要问清楚自己是不是神呼召你去做的，千万不要因为在世上没有什么成绩、
嗯、
然后就觉得到神学院去就是一个出路了啊，这个完全错、
嗯、
对，
嗯，这个我明白了、嗯、我的问题问完了，所以呢、
嗯、
我就是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
嗯、
就是对孩子的培养方式，就是让神作为他的内驱力，嗯，然后他为了神而努力做好一切、
嗯、
然后其实我也一样，就是为了神做努力的做好一切吧，以后的话他能走向什么道路都是神的带领和安排，但是这个内驱力就是不怎么好建立、
嗯、
因为他小的时候呢，时候那个时候的环境有一些信仰的小朋友一起玩呀，或者有老师教啊、
嗯、
现在都是孤孤单单的，而且上了寄宿学校嘛，是这样情况。他是相对来说就是当时老师还认为他是比较聪明的孩子，嗯，但是他就内驱力就不足，嗯，就是这样情况。嗯啊，我们老大的话就是说，上课的时候我能听明白的话，感兴趣的话我就很努力的听，如果这个东西不太感兴趣啊，或者是听起来有点困难呢，我就可能就要睡觉了，是这样情况。然后呢他学习的目的他也很迷茫，他就有一次我跟他说，他也是很深入思考的，他说啊，现在的话研究生毕业也不一定好找工作，他就学习啊就内驱力就是不太足的。他这一路走来吧，从中考走来的话，他也有神很大的恩典，因为我的身体条件和面对环境，我以前也跟你说过，对于他都疏于照顾，都不管孩子，就是一到周日的话就到那个跟那个听老师讲课嘛，是那是以前的环境中，讲课自己在家看书啊啥的，就是这样，也没怎么管他。后来有个了第二个孩子，对他的照顾越来越少，然后呢，初中还有叛逆，初一初二的时候成绩特别差，特别差。然后呢，到初三嘛，他还是按老师感谢主吧，神也给他一些聪明和智慧。到初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也帮着祷告啊，他就努力了一下，也不是特别努力，然后就考上了高中嘛，就是这样的情况，是这个情况。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这个就是神怎么让他的心里扎根呢？因为我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不是特别强壮，因为我的对象的话是孩子爸爸是没有信仰的，就是那种，但是他不反对嘛，这个信仰的建立呢，就现在这种情况，没有老师，没有伙伴，全靠我自己，所以我就感觉应付不过来，
对呀、啊，的确不容易的，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说信仰的那个价值观的影响一定是从0到3岁开始呢，无论是宗教也好什么都好，价值观建立一定是从他0到3岁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作为母亲的，我们都相信在肚子当中母腹的孩子，你都可以为他祷告唱诗歌，从小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妈妈的那种安全感的灌输所以为什么也很看重就是父母在孩子0到3岁这个阶段的陪伴，安全感就是从哪里来，然后从初小的时候怎么培育他 整个人生的那个时间表啊等等的。所以有时候可能姊妹，当你要回去过去呢，你现在又不可能了啊，有一些黄金时间呢已经错过了。所以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呢，就是现在你要去再抓回以前你错过的那种，你要花的力气是加倍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因为我现在我的小女儿吧，她现在比较小，是幼儿园嘛哈，她每天都非常爱听这个圣经故事。我这个情况也知道，有时候特别累的时候，说第一天没讲嘛，他们第二天会让我就是给她前一天的补上。这个小的还是好办的，这个大的就是
那我就会建议姊妹呢，你要从最基本开始，就是两方面咯。第一，你自己的状态，你必须要在主的面前，你自己也要跟主的关系，你要打好那个关系啊。如果那天你特别状态不好啊，或者情绪大起大落的，你孩子就会觉得很难跟你沟通了啊。所以你自己要先做好这一部分跟神的关系。第二呢，就是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呢，你要重建。就是你跟小的那个还好，因为他还可以会很黏你嘛，他现在很依靠你嘛，所以你要把握住每一天晚上你跟他说故事跟他祷告的时间，还有跟他唱诗歌。你要从他小的时候你就把这些，
我真的不会唱。
那你上网太多了，你自己要先学。
我这个真的是五音不全。
不会不会的，姊妹，不用你自己唱啊。现在手机你开一个，你找一首诗歌一起听也好。
放给他听是不是？
对，
就
是你自己也一起的来学啊，来听啊。你要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不会唱那就不听了，不是这样的。对啊，你就跟他一起啊，今天晚上我们听听这一首啊，一起学。这个孩子跟你一起的就是很好的一个教育了啊。对呀，
我要是给小的时候讲的话哈，我也是有限的，以前也是在他们那个老师那时候我也帮过忙，但是我不是主要的啊。
我告诉你哈，有一些姊妹她本身呢可能读书不多，可是她很成功在教育这个灵性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她谦卑自己呢，跟神说我什么都不会，但是上帝你帮助我啊。然后呢你自己先祷告，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从你身上看到真正的见证嘛，就是你怎么每天晚上带领他祷告，怎么祷告你也可以学。你怎么祷告，跟孩子祷告很简单，真的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啊。就是好像跟哇天父啊，我今天就是很两方面呢、啊、第一感谢。感谢今天有什么要感谢天父的一样，跟我们一起说出来，感谢天父什么什么的，对。然后第二，交托，我有什么忧虑害怕，我需要天父帮助我的，就告诉他。就是这样两个最重要的，感谢交托，最后就奉主名求，阿门。是啊，
孩子每天晚上希望睡眠好嘛，他每天晚上都要祷告，希望他睡眠好。还有家里有东西丢了，他就找不到东西啊，他就养成习惯，求上帝帮助我找到东西。
对
呀、
啊，
这个是
对
可以的，
那个就是发自内心最真诚的一个祷告，
就是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孩的祷告。那这个我觉得姊妹继续做，你跟大的那个呢，我们就要慢慢来帮助你。跟他重建一个亲子关系，因为他已经是青少年了，又用另外的方式跟他沟通相处的。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再跟你约好不好？
好的，
好啊，
嗯、
感谢你。那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好，谢谢姊妹，
谢谢黄老师。
不客气，
谢谢，
好，再见。
吃劳碌的来的，你要享福是今生你。你妻子带你的泪时，好像得结果子的葡萄树。你 像橄榄籽子，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降服是今生
刘姊妹。
喂，佳音老师好。
哎，你好刘姊妹。你最近好吗？
谢谢老师关心。最近可以吧。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家庭现在跟丈夫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啊？
感谢耶稣，也谢谢家人们的一直在我这方面的关心和帮助。最近这一段时就是在这几天算不像头几一段时间那么焦虑，这两天也是孩子找到一份工作。
哦，是
的。开头的工作呢，因为厂里头就是老厂病新厂病的，然后都没有工作，然后家里头冲突就很大，然后我就像那个夹心饼干呀，夹在丈夫和孩子的中间，
对，
那不知道天天怎么办。经过最后聊了跟那个新田老师聊了一下，然后聊了也是为我在后面带到，然后我这两天比开头一段时间好过了。
你说孩子找到工作他做什么呀？
他现在做的是 CO 是啥意思？我这方面我不懂。对，
是哪一类型的？
他也没有跟我说哪一类型的，就是只有半个多月吧。
他没有跟你说是什么类型的工作哦。
他就是机器 什么的那方面。
哦，明白。哦，好。明白明白，只是想了解一下他的工种啊，就知道怎么祷告。没关系啊，只要就他现在刚刚找到工作，心也定下来不少了啊。姊妹，你之前心情比较低落的部分，现在有没有也稳定多了哈？
嗯，现在也好过了，不像头一段时间，头一段时间那真的很难。怎么说呢？不知道去怎么说。有时候心里难的，孩子在家嘛，又怕丈夫骂。
嗯，
孩子不在，想让他不在家，又没地方去。
嗯，
然后真的感觉到那一段时间难过的不得了。
嗯，
所以他现在在工作方面，一个礼拜就是每周都是礼拜天休息。
嗯。
这也跟着他自己的想法，也是上帝开他的出路，给他这方面，他心里想每个礼拜能休息一天，他也满足。
嗯，
就是节假日他都是有的。
对呀，休息很重要，这个很感恩呐。为什么在圣经当中，神已经为我们设立了，他也一样嘛。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然后第七天他也休息，对吧？所以呢，他已经在创世纪很早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休息啊。所以呢，工作一定要有休息的时间空间，他才会健康的。
对的，开头他那个工作都没有休息，
嗯，
然后没有休息，他自己感觉到很有压力。他说：“
嗯，对呀。”
我一个月一天都没有休息，我感觉到好难。但现在呢，各方面的工作啊都蛮好。
嗯，
一个礼拜休息一天，刚好礼拜天休息一天。
嗯，
昨天我邀请他，我说能不能跟我一道，去聚个会呀？然后上周他答应我的，他说好吧。那这周陪我去，虽然说他没有听了好多，
嗯，
但是他进一步的可以跟我一道去，嗯，我想这也是慢慢来吧。
对呀，很感恩哦，他愿意跟你去聚会，非常好的开始啊，姊妹。
嗯，我真的好感恩。
嗯，
从开头那低落，从2003年的低落，到。走到现在，看到，孩子的心现在也稍稍的有点就是安定下来，然后丈夫也真的感谢耶稣，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丈夫，让他不像以前看，我看的那么难，以前看我就是干啥都不是，那么现在。他是能够回头了解我，能够心疼我现在的状况。
嗯，
就是说，开头我生病，他以为我是装出来的，而且到现在他能够理解我。他说：“只要你能够开心起来，能够好起来，各方面都就好。”几乎待在家里头，虽然说不是给我干了很大的活，偶尔他待在家里，他会给我烧烧饭。有时候也许我的力气不够，身体的力气不够，他会帮我做一做饭，然后洗个碗，然后买个菜，一步一步的走来，我能够走到现在。第一，我要感谢耶稣；第二，真的我要感谢，空中辅导这个我的这个家人们，真的有你们真好。
感谢主啊！当你在最难过的时候哈，你不要放弃，就是你看到上帝会用他的时间慢慢的陪你走，还有听到你的丈夫他愿意这样子的改变照顾你，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很好的一个见证。
对，
所以姊妹，你现在觉得自己的身体，比如之前你跟我们说受伤了以后，你的康复还有你现在的情绪是不是都稳定了？
现在的情绪稍微稳定，就是也还在抑郁症药还在吃，
对，
然后又加上那个中药，这两天又在吃那个中药，
嗯，
加上我又在那个这方面我不知道怎么去说，
嗯，
后来就感觉到有时候身体上力不从心，
哦，身体上会有力不从心，
对对，就是那种懒散，那一种没动力，
哦，
那一种就是说就想躺在床上，
就是有一点没有什么动力的感觉，对吗？
对，一点动力都有时候拿不起来的，就是每次要干要去做别的话，都是那一种支撑呢，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对，
然后做过了后面的感觉到好像一下子又坍塌了是那样，
有可能是因为你吃那个忧郁症的药物哈，它也会让你松弛，让你没有那么多焦虑嘛，所以它会帮助你整个人可以松弛下来，结果可能有一些呢没有太多的力气啊，不太想动，这个呢其实也关于你的生活作息如果呢你是有一些运动习惯啊，或者是你每一天有规律的生活作息的话就可以好一点，所以这个呢姊妹你可以多留意啊，你每一天那个时间分配哈，规划一点点时间，就不会整天都待在家，也可以出去走一走啊，因为呢对于有情绪病的朋友其实晒太阳哈非常重要，
对
有
时候几乎是就我自己不会处理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一说什么回来了，我心里都感觉到好难受，然后就低沉下去，就是这样，就是是这样，我在家里是最小嘛，然后他们要说什么我必须得照做，我不做也是不行，做了我也感觉到也是不行，所以我被这些事情有时候夹在这个中间，我会被他们那些情绪被带动。
对，所以我们如果姊妹你发现自己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别人的话影响的一个人呢，那我可以建议你哈，你要去加强一些锻炼，是关于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分辨选择听什么不听什么，那这个呢是你要真的要凭你的意志哈，你自己要跟自己有这个决定。首先呢这个因为你知道自己很容易被话语影响的话，那你就想今天你宁愿被什么话影响你，你要用神的话影响还是要用人的话来影响自己呢？对，每一天你都可以做一个祷告开始哈，你求主帮助你，今天我希望我要被神的话影响，我不被人的话影响，求主帮助我啊，很简单的一个祷告。那么你做了这个祷告以后你就相信你自己已经有一个选择了，然后如果那一天你就是刚好听到你的家人又来唠叨或者是有一些批评你啊什么的，那你就要懂得把耳朵闭起来，意思就是说你的意志已经告诉你，我今天就已经决定我要被神的话影响，我不被人的话影响，所以主啊帮助我。我是建议姊妹哈，你做这个操练，你里面需要充满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嘛，
神的话，
对吗？对，所以呢你晚上的时候呢你可以听诗歌，如果您说我读经可能太累了啊，那不用强迫自己读太多，你只需要可能诗篇你就看一段经文，你就把这一段经文放进你的心中， 哦，一个礼拜你做两次三次呢，你慢慢你里面你的我们说哈耳朵呢就会这个肌肉操练成，我把那些批评我的我选择不听，除非他有意义哈，除非他说的是会可以建立我生命的，如果他是那一种伤害我的我不听，我要听什么？我要听神的话，我要听诗歌，是吗？对呀、啊，对，所以我鼓励姊妹继续努力，不要放弃的意思哈，也不用担心说一天两天你没力气，也不用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强迫自己太紧，你只要说我朝着这个方向去，我有看到上帝在我生命做工，那就很好了，对吧？是好，感谢主。那今天呢我听到姊妹你这些美好的分享，我们也要为你感恩，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加油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佳妍老师。
好，不客气，
谢谢，
好，再见。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空中辅导与您共勉。
情绪学堂开课了，
情绪学堂开课了，大家一起来上课，上课
来了
啊，你好啊，宋山老师。
你好，佳妍老师。
好、啊，你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学生，因为你一定会在。
因为我一定要带一首歌曲来，所以我一定会在。
是啊，我们也要准时开课。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情绪学堂的第十二课了。哇，你看，喜已经暂时讲完了啊。现在我们要进入到怒。
No.
就是你四大情绪范畴当中第二个如果没有细分就是喜怒哀乐，那么我们喜那个方面已经讲了好多了、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怒的当中了。
好
如果讲到这个怒啊，发怒的怒，很多时候呢我们作为基督徒都觉得这个是很负面的，你觉得是不是啊？
是啊，就是当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或者想要逃避又或者压抑这个情绪，不想去承认有这个情绪。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其实我们都会生气嘛，我们都会发怒嘛。那怒呢，愤怒，愤怒的英语叫 anger,
anger、
就 angry 呢是应该是一个动词， anger、
angry、
是它的名词。
angry、
对吗？
是形容词、
形容词。 对,
对，
谢谢。
anger 就是名词。
对对对， anger 是名词，愤怒 anger 跟它有类似的就是有仇恨呐、相反词呢就是害怕。原来是这样的哦。那愤怒呢，它是一种比较强烈的情绪状态啊，通常会在你感受到有伤害呀、有威胁而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不合作的反应就是生气愤怒。那生气的人他在一个身体的一个表现上面，你可以看到比如他会心跳加快，血压甚高，这个应该可以看得出，因为你看到他好生气的时候，不是会一直吸气会很急速吗？
是，
还有他的那个脸会变红吗？那就是因为他的心跳加速，血压升高，
脸通红。
对对对，我们会惹父母生气的时候，你看到爸爸妈妈很生气的时候，他会也会这样啊。
对对对，
因为我们肾上腺素那个水平会升高。而且呢，有一些人就把愤怒视为一些我们叫做逃跑反应呢、因为里面开始会触发他想要战斗的那个模式，想要跟你开架，就是要打架了，开始要。
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本领
啊，对，就好像我们原始的时候的祖先，看到有危险或者是有些刺激给他的时候，他就开始需要去作战就有这样的反应呢。
是。
其实愤怒呢是正常反应哦，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 但是我们错误的表达这个情感呢，才是问题的重点。对了，
就是表达出来的方式
是的，
恰不恰当
是。如果你看到新闻，经常看到那些什么，有一些伤害人呐、打架呀，甚至到极端就是会杀人呐、那个是因为那个愤怒掌控了，让那个人失去了理智，就会有不恰当的行为，有危险性的一个行为出来了。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帮助自己去有一个调整，怎么样可以去正确的可以去表达愤怒。如果我们是正面的表达呢，反而愤怒是可以让人更团结的。
诶，这怎么说？
比如你在这个学校当中，你看到你跟你一起比赛的那个队伍啊，哎呀，我们这个红队跟男队啊，红队们觉得哎呀我们输了，我们男队他们太过分了，然后红队的大家都很那个很生气哈，
激起了大家的这个斗心。
是的，他们就更加团结，我们一定要赢，然后他们就会一起要想方法要赢的男队。这个就是一个好的。
我也觉得是，当生气的时候好像是更加的专注。
他生气的时候会更加的专注。
对啊，会更加的专注手头上的工作。
哦，这个是你的经验。
心头比较紧绷，那就
对，这个是宋山老师的经验。
对，
但是如果你经常这样生气，对身体也不太好哦。原来
对，有一个研究呢，就说呢，原来生气一个小时就等于我们熬夜6个小时啊。
哦，
就是没有睡觉啊。
是哦，因为一般我们需要7个小时的睡眠是最好。如果我们生气一个小时等于没有睡觉6个小时啊。
对啊，我以前就常常听我妈妈说这个生气会死了很多细胞，但是原来有这种熬夜的也是这样自我残害啊。
对，对于肝脏，就是你的肝，你的
肝
也不好。对对对，
是
熬夜嘛。
是，所以生气是伤神又
伤
身。
对，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那原来以下这个话题应该大家都很有兴趣了，因为是有关于吃的。对，吃呢有一些的食物也会让我们压力会增加，会让我们更容易感到愤怒的。是吃什么呢？就是吃一些反式脂肪的食物。
反式脂肪的食物，
比如什么呢？
是油炸的。
油炸、
加工的，有人造色素的，很多那个叫做精致的那些都有啊。快餐，比如我们经常说那些炸鸡呀、现在很多，比如我知道很多的零食都有啊。
对啊，对啊，
色素都不好，
很多孩子都吃，我看到。
对，辣条，哇，那些真的是不行不行，真的
是。这个如果要吃，对，吃太多不行，所以要限制。
是的。
对，有一个限量给自己。那这些反式脂肪呢，就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了，除了会让我们的压力增加以外呢，还会患上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的。
对，
而且呢，这个血液里面的坏胆固醇的含量也会增加。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改善你的心情的话呢，就要避免吃这么多的反式脂肪的食物。不要吃过量的油炸食品啦、加工甜食啊、饮品也是啊。对，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那身体其实呢是缺乏了一种矿物质叫做镁呀、如果大家有听我们早前的一个特辑
情绪保健你要知，
对、
对，
那就会知道也听过以下的一些食物呢我们应该要多吃的啊，多吃去摄取镁的这个矿物质。
对，
其中呢有5种的食物是包含镁的。第一种呢就是 是深色的蔬菜
啊、
比如是菠菜啦、海带啦、羽衣甘蓝。
对啊、这个做那个沙拉很好吃的、哦哎。
对啊对啊，加点醋、
啊。对，你有经验，你有经验。
是，很喜欢吃菜。
嗯、是的，这个可以补充镁啊。
嗯，好。第二种呢，就是豆类，黄
豆。
哦、豆
嗯。
嗯，毛豆都有这个丰富的镁的。
嗯，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鱼类，青鱼啦、哦、比目鱼啦等等，都可以摄取到镁，还有维生素 D，、哦、还有这个 omega 3。
啊，经常听到这个。这个上次李老师也提醒了，
对，不断的，我记得他讲了很多次，
对，讲了很多次，他不断重复，就是这个奥米加三，
嗯，
就是从那个一些比较优质的这个三文鱼啊，
嗯，
这个是可以得到，对，三文鱼都有，三文鱼都有，
对对对、嗯，是的。那第四种呢，就是坚果类，
对
啊，其中有芝麻、杏仁。松子、腰果等等、嗯、
对
啊，就建议大家呢，每一次可以摄取十颗
哦、
嗯，
所以就不要吃太
多，
而且不要不是吃那些什么什么椒盐花生啦、
啊、
什么
哇、哦
啊，那些你以为哎呀吃花生很好啊，千万不要，就不是那些送酒小吃
啊，
不是那种哈，
小吃不 是，
我们要吃那个没有加盐巴的，
嗯嗯嗯，
对，
对要注意。健康、嗯、好，第五种呢就是全谷类、
嗯、
啊，藜麦还有糙米，
糙米，
嗯，荞麦都是可以有镁的成分的，可以搭配白饭吃、
哦、
对，因为白米呢好像不是最健康的米啊、
嗯嗯、
对，那除了以上的食物以外呢，也可以摄取一些的维他命啊、就是 B 群，可以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安神，稳定我们的情绪。
嗯
嗯，其中呢也有薏仁啊、全麦面包啊、瘦肉等等。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早餐呢、啊，就是吃这个香蕉，还有喝牛奶。
对，香蕉牛奶啊。这个对孩子呢也是很好的食品哈、
嗯、是
是，因为它也可以稳定情绪，
对，而且它也甜甜的、
嗯、
很好吃，
是啊，大家都可以呢参考，我们刚刚已经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食谱了，
没有写下来呀、
啊？啊，对，
包含镁的食物种类有深色蔬菜、豆类、鱼类、坚果和全谷类。
其实如果大家还是有兴趣要索取，我们之前不是有做两个食谱吗，
食谱、嗯、
这个情绪保健你要知也有两个食谱，你们想要拿的话也可以继续透过这个短信电邮告诉我们的，
对，如果你自己也有一些什么好的食谱的制作、嗯、你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是是，
对，一些好吃的，
对呀、啊，那当然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生命当中呢不能缺少的也是除了吃真实的，还需要吃灵粮。
好，
那么在这个智慧文学圣经当中，大家就一早就知道愤怒的情绪如果过激烈的话就会带来伤害的、
嗯、
这个很多如果你有熟读智慧文学当中诗篇跟箴言，特别箴言有很多关于愤怒的格言嘛、
嗯、
其中呢就有一段在箴言14:17就有提到了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
嗯
啊、也有一个是箴言14:29他就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就大显愚妄。那么我就看到我查经里面呢，它特别就说明不轻易这三个字，我们这样看中文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有时候不太了解了，什么不轻易发怒呢、
嗯、
原来在希伯来文当中呢这个字呢它的含义更丰富，不轻易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有这个长啊，就是把它
延长
延长啊，对，英语呢就叫 slow，就是慢，缓慢的、
哦、
还有放慢，慢慢发怒、
嗯、
所以它的意思已经包含着慢慢发怒， 其实圣经没有否定我们不能发怒的，他没有说我们不能发怒，只是我们不要太快的去发怒，他的意思是，所以呢，不轻易发怒的意思呢，你可以把它解读为慢慢发怒的就会大有聪明了。
我记起那个慢慢的动怒，
哎，对了，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对
啊、慢慢发怒呢比你的性情暴躁更加好。
对，就
他的意思是，对，不要一下这样一下就很生气，很生气
伤神呢、啊、
很伤神之余，而且也会造成很多伤害嘛。
对，
你伤害自己呢，你也会通常因为你太激动的时候你会伤害别人。箴言当中就已经有这样的教导了，所以希望我们下一次当你又想要生气的时候，请大家要记得不轻易发怒，就是希望你可以慢慢动怒，而且最好你就是要忍耐到最后啊。
哎，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做法
啊、
那个建议？
建议吗？
嗯，
怎么可以慢慢发怒？是不是？
你给我。
好，我给你。如果下次你真的是很生气的时候，你要离开现场，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很好。你不要一直待在那个会刺激你的那个跟那个人在一起。或者那件事情，因为可能你看到新闻，或者是跟你有吵架的那个人，我觉得你要离开现场，然后你找一个安静的角落，通常是洗手间呐、啊，独处，可以呢，数数字，你就要帮助自己去调整呼吸，一边数一、二、三、四。五六一直这样数，数到十啊或二十啊三十，其实是帮助你调整呼吸的时候呢，你会慢慢冷静下来的。
是，
对
是
对，
好，
真的。
好
啊，你真的需要吗？
对啊，我真的需要啊，以备不时之需嘛。
那你听音乐也可以帮助自己啊。
对啊，我听音乐的时候还要唱出来啊。
是的，是的，所以赞美也是有用的
啊、哦。是啊，哎，又或者在这个独处的时间也立刻呼求神了、啊嗯，我真的很生气啊。
也可以的，
求天父你听我的心声
啊、哦。是、当你。真的有这个空间、你真的把自己转向耶稣的时候、对啊，
求主帮助我们。
是的，那现在我们就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听音乐也可以帮助你减轻你的这个愤怒。
哎，我不确定这个能不能减轻我们的愤怒，但是呢我选了这个歌曲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唱歌的人很愤怒啊。那所以这首我们是唱不来的了、但是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音乐上是怎么表达愤怒的呢。这一首的歌曲呢是一首咏叹调来的、是莫扎特的歌剧作品里面的一首歌，叫做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啊。哇，听起来这个歌名对啊，复仇啊，就是很气
很
气，很
有恨意啊。
对，充满恨意的。那这个歌剧作品呢叫做魔笛，可能你有听过啊。其中的一个人物呢就是夜后啊，夜后呢他为了要复仇，就把一把匕首呢交给了他的女儿帕米娜，就要他杀死他的敌人萨拉斯特罗。那其中呢他唱的时候，这个激烈的情绪一直的往上推进啊。那这首的歌曲是德语来的，所以呢在一边听的时候呢，我就会一边去跟你简述一下歌词。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歌曲一开始，音乐就已经往上推进，任谁都能够感受到夜后的烈怒。呵呵，你若不让萨拉斯特罗彻底完蛋的话，那你就别想再回来见我。夜后的高音又冷又狠，气场全开呀、逼着女儿说，听我的，去执行这场复仇吧。
或多或少都会在生气的时候说气话，但是叶后已经忍无可忍了，他说，你不照着做，我就把你永远放逐。我们的情绪不是单一的，叶后虽然多次地唱出你不把萨拉斯特罗杀掉我就不认你是女儿，但是她唱的同时又面露悲痛地双手捧着女儿的脸，啊，她被怒气掩盖了双眼，心情是多么的复杂啊。女儿，你给我听着，你如果不把那个人的性命拿来的话，我们不再是母女，这是我的誓言。在音乐上要营造气氛，暴怒的情感，除了要有高冷尖刺的歌声，管弦乐的铺垫也起了很强的作用，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颤音，还有那些如同怒火一样迅速爆发的短音，再加上歌唱家的精彩演绎，全部都深刻地揭示了愤怒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希望你喜欢这首咏叹调，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
面对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嘉言、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刚刚呢，我们听过两位的听众，分别是尚姊妹和刘姊妹的电话。同时间呢，我们也学到了在情绪学堂里面，原来愤怒啊，我们有很多这一些方面的研究。每一个人啊，我们都会有感到愤怒的时候。这个呢，也是上帝创造我们人一个完整的情绪系统。我们不要以为呢，这些都是负面的，你要适当的去表达呢，对你个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只是我们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这个也是圣经提醒我们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当天有的情绪就在当天呢去交托，不要把它累积，你里面呢就会有太多的重担压力了，就影响健康。让我们好好梳理自己的情绪，迎接新的一年的来临吧。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